习近平施压，阻佩洛西访台，内幕曝光，威胁中共17国空军澳洲军演。消息话，美中俄三国元首11月同聚巴厘岛，连续10日红色高温警报，中国旱露危机持续1个礼拜。中共当局又辟谣啦，引民众大量嘲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华盛顿邮报8月20号曝光了习近平对佩洛西访台施压的内幕。习近平明确向拜登提出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而佩洛西就提出了2个条件回对拜登。话又称消息来自美国政府多名匿名官员。报道话，佩洛西表示他愿意在2个条件下重新考虑访台行程，一个是总统直接要求他不要去，二是如果台湾总统撤回给他的邀请。他还告诉白宫官员知，他会考虑默许拜登的请求，但他会将拜登的要求公开，表明自己是依总统的指示取消访台行程。报道话，佩洛西开出的条件令拜登陷入困境，如果公开拜登不希望佩洛西访问的消息，这个将有可能使拜登和白宫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根据白宫的讲法，拜登没有和佩洛西就访台行程通过电话。话又引述白宫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讲，习近平在和拜登通电话时，明确向拜登提出要求，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而拜登对习近平说，他可能无能为力，国会是美国政府独立的一支，佩洛西和其他国会议员一样，在是否出国访问问题上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拜登还警告习近平，如果佩洛西真是访台，北京也不能够采取挑衅性和胁迫性的行动。华邮的报道证实了之前华尔街日报的内容。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在中美首脑7月28号通话时，习近平警告拜登，如果佩洛西去台湾会有不确定的后果，但他亦表达了现在还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并说双方都需要维护和平与安全。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几个月的外交努力却未能阻止佩洛西的访台行程，习近平对此感到沮丧，这次通话是习近平最后决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华邮报道说，据几位资深政府官员和白宫官员称，即使他们为佩洛西的访问权进行辩护，但高层官员对这次旅行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些高层官员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美国已经看到各种迹象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在台湾海峡两岸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活动，而且官员已经看到了北京将利用佩洛西的访问作为采取行动的藉口的迹象。尽管美国国防部、人大司令部和白宫国家安全官员指出了风险，佩洛西还是继续了这一次访问，他坚持认为访问台湾是因为有必要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而且在民主与威权对立中支持民主。报道说，之后白宫就北京对佩洛西之行的预期反应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白宫向亚太的盟友保证不会对中共的军事演习针锋相对，但是一定会保卫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白宫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官员已经成功劝说盟友，包括欧洲的盟友，共同谴责北京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前所未有的过度反应。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随同佩洛西访台的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对媒体表示，北京试图进行实际的威吓，但佩洛西一行不理会，北京无得逞，因为佩洛西如果放弃访台的话，就会形成北京能够左右国会议员外访行程的新常态。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空战演习正在澳洲举行，吸引了美、英、澳等17国参加。专家分析，美军刚将 B-2 轰炸机部署到澳洲， 加上定期的跨国合作演练，可威胁中共，吓咗佢贸然开战。据澳洲皇家空军介绍，两年一度代号漆黑2022空战军演，因为疫情中断四年，呢一次扩大规模举行，从8月19日起为期3个礼拜，有嚟自全球嘅多达2500名人员同多达100架飞机参加，参与嘅国家包括澳洲、法国、德国、印尼、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英国、菲律宾、泰国、阿联酋、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德国、日本和韩国是首次参与，这个亦是二战后德国空军首次前往印太地区。包括北京日报、四川国防时报、多家大陆媒体以17国军演开始为题报道，提到这次美国集结四大洲盟友。在区域和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有意拉拢日本、韩国，强化军事同盟，成立亚太版北约。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国防大学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兼任教授张延廷8月19日对大纪元介绍，这次演练是继环太平洋军演的海上军力展示后，又一次空中军力的集结展示。他认为从地缘战略布局来看，美国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意味浓厚，从东太平洋来看，北部有日本、美日同盟作牵制，中部以台湾美国航母打击群、关岛三线做布局，南部由澳洲部署，三者隐约形成一个三叉戟对向中国。军事评论员沈舟8月20日话俾大纪元知，美国及其盟友会定期举办类似军演，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呢一类演习可视作对中共的威胁，以吓阻中共贸然开战。印尼总统日前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将出席今年11月中旬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预计亦会出席峰会，三国元首有可能同时会面。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8月18日话俾彭博社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表示将出席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佐科话习近平会嚟，普京总统亦话俾我知佢会嚟。《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话，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亦将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如果消息属实，11月中旬，美、中、俄三国元首将在巴厘岛一同会面，而普京的对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收到参加会议的邀请。目前台海局势恶化，俄乌战争仍处于胶着中，美、中、俄三国元首如果一起出席 G20 峰会，将对世界格局起到怎样的影响引发关注。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和印尼总统佐科在18日的电话中讨论了巴厘岛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声明中没有提及普京是否会出席。《华尔街日报》仲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官员计划让习近平在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与拜登进行面对面峰会，这个将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习近平预计在 G20 峰会之后前往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拜习会可能在两次峰会期间举行。知情人士还透露，佩洛西访问台湾之行使习近平受到刺激，因此更改了外访计划。习近平计划9月中旬前往乌兹别克萨马尔罕市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在那里会见普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知情人士说，当中共的警告威胁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之后，习开始计划外出访问，因为他担心与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导致意外的擦枪走火。在疫情爆发后的近3年时间里面，习近平没有离开过中国，但在今年7月1日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仪式。中国中央气象台21日再发高温红色预警，四川等8省高温最高达40摄氏度以上，这个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0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中国水利单位亦提出预警，未来一个礼拜面临汛情、旱情叠加的严峻形势。 根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中国大约一半地区21号白天有35到39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中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大约有一半面积笼罩在60年来最干旱亦最漫长的极度高温中，而且至少未来一个礼拜不见降温。最长河流长江水位创新低，关键水道的大部分区域停航。近年中国气候极为反常，除了高温，多个省份亦面临极端降雨的状况。中共水利部官员在8月19号的一项会议上指出，预测未来一个礼拜中国面临汛情、旱情叠加的严峻形势。旱情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和洞庭湖、鄱阳湖地区，旱情将持续发展。汛情部分主要在从化江及第二从化江海河流域部分水系、黄河上中游地区，特别是内蒙古河段和北干流上段、渭河、海南及西江流域沿海诸河等，将有较强降雨过程，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近日中共福建当局辟谣称，网传100个中国人存瑞士银行78000亿，并对相关数字分析矫正，引起众网民对中共权贵在海外藏匿巨额资产的嘲讽。8月19号，中国基金部报道说，近日网上热传100名中国人存瑞士银行78000亿，都是啲乜嘢人？一文中称，瑞士银行公布消息，100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合计78000亿，平均存款是780亿人民币。对此，福建辟谣称网传消息不实，消息中的瑞士银行其实是指瑞银集团，并称据相关资料介绍，瑞银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被欧洲货币连续四年评为全球最佳私人银行。文中仲称，78000亿是2017年时中国373名富豪所有资产，将373名换成100名，这个博眼球的意味更浓了。谣言就是这样以讹传讹制造出来的。在新浪微博转发福建辟谣的内容后，引发微博网友的嘲讽和质疑，你们不辟谣我都不知道这个谣，还有多少这样你们辟过我才知道的谣，名为辟谣，实则基本等于官方认证，一看就是假的，不可能是人民币，应该是瑞士法郎。为了不被这一类谣言满天飞，希望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财经杂志评论区很快开启了消息审查，转发功能亦被关闭。之后大量网友又将这一消息转发其他评论区继续热议，评论都关了，不禁令我想起很多成语和典故，例如什么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狡兔三窟，你猜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亦有推友说，还记得上海数据外泄的时候辟谣吗？只有9亿7千万，所以说泄漏10亿是谣言。维基解密曾经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官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